现在所有的这些个咱们念了最后这个这种生活，这不是凡圣同居读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，是圣者的生活。后头还讲一段胎生，胎生就没进入莲花池的那个后文会，佛会跟弥勒菩萨说，弥勒菩萨说，就像中阁兰尊者说的这些个呢，都是个一正二道的这些个，什么样的地位享受什么样，什么样的地位享受什么样。凡圣朝同居读跟方便有余读不同，那十报庄严洞又不同了啊！那这回整个十报庄就没有了。或者说呢，你下的一段文啊，大家看啊，要像信得佛国往生的人，那你必须得具足有个清净的身心，才能够闻到那个妙法，才能够闻到那个妙法。那么呢，最后你才能证得涅槃，成正的涅槃。涅槃呢，是跟这个。不生不灭是对着生灭的相对的，生对相灭的，那么前头说了那么多的一正二道的境界，就是让你证到无为，绝对的没有相对的，你证得这个涅槃，你证得这个一切的这个一切事物的根源了，就是这个宇宙的究竟真实是什么呢？就是达到涅槃的最究竟，佛佛道同。每个佛都证得了就是那种真空实相，真空实相。但是这些个一切事物，并不是那个事物永远长存的，不是永远长存的。那么它随时的变换，但是它有个支持它的，支持它什么呢？就是真空实相，支持它真空实相。所以使一切事物从事物当中进入到理想的境界，进入到理想境界，理想境界。那么理想就是一切事物的最初的要发电那个力量吧，就是那个发电力的那种力量，原动力吧，他说原动力吧。那实际上涅槃，我们刚才讲最后讲的涅槃，涅槃它是一切事物啊相对而隔绝的，涅槃不生不灭，对着生灭说的，但是它两个是隔绝的，它是超出那一切的生灭的，不被一切生灭的所污染所拘束。他在这个宇宙空间呢是没有一个形象的，也没有个限量的，也没有个形象的，但是呢每一个形象都是真如实相所显现的。这个道理得反复思考，这个必须得对那个大乘意啊懂得多了的人才行。所以这样的来理会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，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，阿弥陀愿力显现的。真正的那个佛所住的那个常寂光净洞，那是真实，那是真实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注意的，涅槃不是消极的啊，正在涅槃了不生不灭了，这意味着是消极的。有些把人把这个说涅槃是消极的，不是的，那是形容二乘人，但是他没有证得究竟涅槃，究竟涅槃是不小的，他只是证得无哪了，他证得无哪了，证得空理了，证得空理了。但是空理呢，他有不空的一，不空一面。他说愿力不空，度众生的这个度众生的菩萨恨不空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现实的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啊，那个本质就是那个绝对的涅槃。但是他支持一切生命，他本身是绝对不生命的，不生不灭的。因此这个下面就到了啊，其若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，神通洞达，显通一类，形如一状，但因遂于法，故有天人之名，原貌端正，超似稀有，容彩微妙，非天非人，接受自然虚无之身，无极之体。如果是在这个极乐世界上的理想的国度去往生的人，那些个人是什么样一种情况，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就重复说的啊，那就是把那个真理的性质啊，真理的性质，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真如实性离体，依照的原来的愿望，原来有个愿力吗？你看他原来的愿望，原来是个什么样子，成了的，到了极乐世界，成为现实一个身体，原来的愿望是无相无空无作无愿，他的身体别当成有实体的，说是莲花化生的，莲花化生的是没有实体的，即是化生，化生就没有实体的。那么在这个无量寿佛经就是这样讲，生在极乐世界里这些个声闻菩萨乃至天人 他们智慧是更高明的，都有神通，都能洞达一切法，通达一切法，共同成为一类了。声闻菩萨天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咱们现在这个世界讲要这样分，极乐世界上他就不分了。形同一类，没有异状的，你看不出来哪个是菩萨，哪个是天人。但我们这个世界也入事，谁是菩萨你知道吗？你不能知道。那菩萨他不说的，那寒山世代的果心寺，你谁要知道他是文殊普贤的？不是，他那化身就是寒山，就是寒山，实德就是实德。所以他所行为也是怪异，跟一般的不同，仅此而已，还没有另外的特殊的。但他极乐世界去也入世啊，他说菩萨声闻呢，天呢，人呢，一样。他证得的都是没有身体的身体，没有身体的身体。你这样的理想生到极乐世界，这样的行走，不要想生到在极乐世界，还像我们现在这样情况，各个身体各个行走，它是等同一类的了。像我们这个世界上天这么人，来自我们的六道我们都不相通的，六道不相通，但是不是完全不相通，人跟畜生道就相通，人又畜生，人畜两个相通，鬼啊，那鬼道啊，修罗道啊，天道啊，我们就现在不能跟他通。那有特别的，说有神通的人，或者有道德特殊道德的人，那还是相通的。但智慧同等，身心同等，那么呢，他们各个不同的是什么呢？他从哪个世界来的呀？那他还是哪个世界的习惯呢？还是哪个世界的习惯？那么这个是不同的，这是不同的。他习惯没去尽，他各照他本来的原来的世界习惯，而形容着这个世界人呢，他的颜貌。永远那当然也没老的了，也没有小的了，也没有成长的过程了，一化生就是的，大家都一样的。像我们胎生的不行，化生的就是生来就相通的，你们相貌都很端正的。那在极乐世界上也没谁看着谁端正，也没谁不端正，他这个分别心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所以说他自然的化生，他是处在没有人的形体的这么一个身，这样的受生的神，就是我们把那个不生不灭那个本体啊，表现什么呢？极乐世界的人就是没有生灭的。为什么他没生灭的呢？因为他没有实际的形体，没有实际的形体。要有实际形体了，那有老了，有少了，有好的了，有不好，有相貌好的了，有相貌不好的了。假如今天吃点好饮食，那个身体就强壮一点，气色就好一点了。极乐世界这些的都没有。还有这个，我们说这个虚无之身呢，我们就体解到，我们在这个平常讲嘛，证得无我了。那无我的身就是虚无了，他没有肉体的执着了，他证得无我的身呢，那个就是不是以我为中心的了。以我为中心的，他那个实体啊，是执着的很厉害，我执我见，就拥有生故，有生故。我们这个有这个实体啊，就是各种的因缘处成的，各种的不是单纯的一个，除了地水火风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因缘，还有种种的各区的善恶业的因缘。所以赶紧这个实体啊，就变得种种样样的不同。所以世间的东西啊，没有一样有实体的。这一段是就是解释这个样子。所以说那个生到极乐世界的，都没有实体的。这是两个不相同的啊，两个不相同的。佛告诉了，譬如世间贫穷之人，在地王殿形貌容状，宁可累活。阿难白佛，假令此人在地王殿呢，雷漏丑恶无以为喻了，百千万亿不可击败。所以言者，贫穷之人底思私下，衣不蔽行，拾取之命，饥寒困苦，人礼殆尽，皆因前世不知得本，其财不施，富有兼吝，富有于奸，贪欲贪得，贪求无厌，不肯修善，犯恶三机，无德可赦，是故死作恶趣，受死惨苦，罪必得出，生为下贱，愚皮司机，视同人类。咱们说有一个人做了个比喻，说拿一个贫穷的人，一个讨口讨饭吃的一个贫穷的人，跟这个国王两个相比，他俩是不是一类的？宁可累活，是不是相类相同？这个类做同一样啊，就是一类的，一类还是人嘛， 当然是一类的了，他不是鬼吗？他说宁可累活，是不是像铜的一算？
嗯，
阿难回答说这不能比啊，这两个完全不同啊。一个那个贫穷人，贫穷困苦人，跟那个帝王相比，他富贵荣华享不尽的那个人，想吃口饱饭都办不到，这怎么能相比啊？他俩不能完全不能成比的了。那其人是卑贱的，那一不遮头，十不求福，十不果福啊。
嗯，
那日常的食物啊，你都不能饱肚子。他在帝王旁边，两个是比较起来，这不能比了。
嗯，
不能够来做比较。
嗯，
从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所种的因不同啊。
嗯，
因为他前世他不种德，不积德。
嗯，
不积德。
嗯。
财积的很多不肯布施，
嗯，
越富有的越这个既宜坚呢，坚韧不舍，越富有越坚韧不舍，但于贪得，贪得不费力气先得到，
嗯，
而现在还贪求富厌，越富有越贪求，他不肯修善，
嗯，
他造的罪呢呀，像三十年越积累越重，越积累越大，那么受终了呢，财富消失了，嗯，受苦就是急救他身体了，
嗯。
你自己无疑，完了最后的所有的一切的财富物资都归他人所有了，没有依护之处了，因为他没做好事，无善可护，怎么有善可以干什么？可以来做他的护保护他的，没有了。
嗯，
无德可辞，这个士啊，就丧失的意思，有可丧失的吗？他没有，他没德，无善可辞，无德可辞，所以他死了一定堕到恶趣，堕到恶趣了。要受长期的苦难，那苦难受过了就必得出，所以才身为下贱的欲匹思极了，欲思到极点了，
嗯，
似同人类，好像是人，似同人类，好像是人，这个是用因果来解释这段的。佛往哥兰呢说是这形容什么呢，这是想拿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对比，含义就是这个，就像一个穷人跟国王能比吗？那么娑婆世界一个众生跟极乐世界一个生在极乐世界净佛国的众生，这两个是不能比的，不能比的啊！因为他要生在极乐世界要积很多的德本，本呢就是咱们所说资本吧，生极乐世界要点资本了，什么念佛呀、布施啊、行种种的那个六波罗蜜啊，乃至四摄啊。昨天我讲了很多慈悲，我们怎么样用心发挥我们这个慈悲心，本来慈悲是人性本具的，但是人把他本有的这个很优良的美德呀，他消失掉了，消失掉了，到处是嫉妒障碍的，一点不慈悲，我们把这一切用慈悲为主的话，一切规矩对别人看着不顺眼而不合你的意，就是你不慈悲，你不慈悲，你要慈悲了都合意了，你看看着不如意的你念佛给他回向啊，那他怎么这么愚蠢呢？啊，这么不会做人呢？你要对那个不会做人，你念佛回向，那么多积点这个德吧，来生好一点吧。今天我们就讲这里吧，下段还长。
佛告阿难：无量寿佛其入天人，衣服饮食花香璎珞，征带闯翻，惟妙音声，所居舍在宫殿楼阁。成其形彩，高下大小，毁一宝二宝乃至无量诸宝，随意所欲因念即至，又以众宝妙语遍布其地，一切天人见之而行，无量宝王弥所其上，皆以金楼珍珠百千扎宝，奇妙真意庄严角色，周匝四面催以宝林，光彩荒耀，极尽严厉，自然得风，徐徐微动，西风调和，不寒不暑，温凉悠远，不急不辞不急，催入罗网，急入宝树，演发无量的微妙法音，流布万种的温雅德香，岂有闻者尘劳垢喜，自然不起，风读其身皆得，风除其身皆得快乐，毗卢比丘得灭尽三昧。这以上还是说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啊，还是说的依报啊，依报就是滋生的这个一些个工具吧啊，这么日常必须的啊。那在阿弥陀佛那个净佛国的里头啊，那许多的天人
乃至于圣众，他们所服用的衣服食物，乃是装饰的庄严的花香璎珞珍盖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东西都发种微妙音声。这个我们前头相似讲了很多了啊，讲了很多了，还是说的形容这个衣报的好美好。而我们宋帝那个房舍呢，都是宫殿楼阁等形式，像我们这个过去的宫殿的建筑啊，随时在改建的了啊。那改建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宫殿很多是玉，跟那佛经的艺术形式呢，你就对称，都是相对。你看那庙上的屋脊啊，或者是不论显教密教吧，它那个吉祥兽不是两个，说这个跟那都是相对称的，这是还是西域的艺术了，因为他们的艺术也很古老的，这种宫殿的形式。那个时候升到极乐世界去，每个人住的都是宫殿，都是宫殿。所以宫殿的特点呢，就是自然的，随你意念而生的。那么呢，你人的到了极乐世界去时候，升到那去，身形不一样的了，有高低不一样的，圣众又高些，出生的哟，那个身体的这个相貌或者没有丑的，高低不一样。你看咱们这个人的高矮都不一样，那宫殿随你的身形，成体形色了，随你自己的身形的大小，你需要的好大，那宫殿就是好大，高低大小都随而有的，但是这成就的呢，那宝庄严具呢，那就看你这个得了，这都论你得了，那么有的他那个宝就多，各种宝合成的，有一些二宝三宝就够了，那么都发光的，还有百千那些杂宝跟你交错。这里需要解释就是，以众宝一片布及地，一切天人嵌之而行。这个那像什么似的，他那一就是说的一啊，就是我们像我们地毯似的，那地下都铺的那个天人之锦那些形色，我们妙宝一样遍布其地，就是像皮铺的地毯，要在这上头走，前进而行的。那上面呢，有些个宝网啊，覆盖这个你的这个宝殿呐、居住的地点呐、所以隐士的跟前头也讲了，那特别这一段里头有个这个风，这种风呢，功德风，它很微细的，微微的飘动，有那个风啊，那些宝铃啊、宝网啊，它是催动它，它就发出那个微妙的法音来。而且这个风呢，就像我们那个夏季是早晨清晨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草木的香气啊，那个风啊微微的催动，非常的调和，你吹得你感觉很舒服啊。有些个风很刚烈的，夏天的风很热的，都不是那个样子啊，都不是那个样子。啊，极乐世界这个功德风啊，它微微的飘动着，使你感到很美妙的，就是把你这个尘劳啊、过去的习气啊、烦恼啊，都给你吹去干净了，都是很清净的。反正总之吧，你的感受上头，在你这个身心呢、都感到非常舒适的，非常舒适的。就是慢了，起不到这种作用；这风太快了，它也起不到作用。说不辞不疾的，那个微风吹动，使那个网啊，永远是这样出微妙用。那这种境界像什么似的呢？像比丘，灭尽烦昧，灭尽烦昧就说他那个所入那个定啊，非常舒适的，非常舒适的啊。很就是那个快乐的情景了，就入那个定中的时候，得到灭尽那个灭尽烦昧时的那样子啊。像这个，这些大家都可以看得懂了，这些没什么可讲。在人一报上头，我们想象说入无口的说，要没见到，但我们可以形容的，你到公园里头去的时候，你所看那个，那极乐世界那些个树木都完全变了，那风和日暖的天气啊，你会感觉精神上呢，感觉很舒服。但是那个快乐，像那个长期做禅定那个人，他得到这种境界时候，怎么灭尽那种境界，非常的清洁，非常的愉快的那种，那就是法乐了，得到法乐了哈。因为那个极乐世界的升到极乐世界一切，是你得到的法乐。有一种风吹散花，遍满佛度，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
有眼光德，心相分裂，主理其上呢，现下四次，随举如以还佛入部，华用于起，地者开裂，一次化末，清净无疑，随其失觉，风吹散花，不是六反。